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一直以来，除了职场两性，我们最常被询问到的就是创业相关的话题。说到创业，你觉得成功的关键在哪儿呢？是拥有好点子，建立好团队，还是做出好产品，募到很多资金呢？其实都不是，因为很多新创公司上面四项都做到了，最后却黯然离场。相反的，也有团队虽然资源不足，最终却取得了市场的认可与成功。其实这背后真正的关键是做到持续增长，还有商品长销。毕竟创业成功啊，不是创办人自己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根据我们的观察，很多年轻人创业很容易让自己走入了僵尸状态。什么是僵尸状态呢？意思是说公司有赚点小钱，大概啊是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程度，却没有多余的资金来增添设备、雇用人才。公司活下来了，却无法健康的增长与扩张。最后创办人就会发现，辛苦经营多年，亲力亲为，校长兼撞钟，却没有累积到什么资产，还拖累了生活品质。这样啊，还不如回去上班算了。不禁有一种白忙一场的感慨。为了避免成为创业僵尸，大人学特别开发了一堂专为创业者设计的线上课程，叫做《创业的攻略：开局、风口、增长与长销》。这堂课将从一般人对创业的迷思开始谈，例如先本土练兵再拓展海外，它的问题在哪里？还有创业者该如何辨识所谓的风口，如何的选题，甚至会告诉你为什么事业在初创时期你不该计算胜率，让你一次拥有正确的创业观念，而不是跌跌撞撞的惨淡经营。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
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Joe 张国阳。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我们长期分享职涯发展、人际沟通、个人成长、商业管理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那如果呢，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或者提问的，都欢迎你写信到 podcast@ftbn.com.tw 这个信箱。那如果呢，你的问题是我们在15到30分钟之内可以充分探讨完毕的，那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来放在节目之中。那至于啊，现在有一些很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解答的问题，或者我觉得它有点复杂，可能需要集合网友众合之力来帮忙的，那我呢会在我的脸书还有 Twitter 上面以文字贴出，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追踪我这两个账号。那我今天选到的一封读者来函是之前啊投稿过的，署名叫做 W 小姐的，那我呢念给大家听。他写说呢，亲爱的 Joe and Brian， 请容许我提供我的昵称，是先前有跟两位联系过，时常遇到渣男的 W 小姐。那这一次呢，我想询问的并非是爱情相关的问题。我经过呢长时间听两位 podcast 的关系，对于爱情的部分，我也有些微的感受。对于爱情的部分，我有些微感受到通透感。啊，非常感谢两位提供的资讯，同时呢，也包含在 TED Talk 上面所分享的观念。我已经听了不下五次，真的十分喜欢，非常感谢。那今天呢，想询问的是关于人生职涯上的抉择问题。我呢，是一位行销系毕业的学生，家里呢，是开设一间事务所。目前呢，我正在努力准备考试，期望可以接事务所的工作，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工作者。可是呢，在我准备考试的期间，我其实十分的迷茫，因为呢，并非是本科系相关，同时呢，也有一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心中。那些问题呢，不外乎就会思考，我接家里的工作，是否代表对自己产生一种出去拼搏的心已经不在的想法，仅仅呢，是想要选择安定度日。近日呢，我看了许多的书，书上呢，都写着适当的迎接风险，才可以得到甜美的果实。我不禁就会开始思考，出去工作是不是代表未来才有无限的可能性，自己创立的事业才是真正的成就。我不免呢产生这样的想法。但同时呢，我又理解到，其实这些都取决于心态问题。壮大自己，壮大家族的事业，同时也是一种成就。但内心总是会萦绕着 这并非是我自己创造的成就的想法。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想请问两位，既然已经决定好要为家族事业努力，是否呢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产生呢？非常感谢您阅读到这部分，祝福一切顺遂。关于你这次的问题啊，我倒想分两个角度啊来讨论。第一个角度啊，是你讲到一句话啊，这句话让我心中啊冒起了一个惊叹号，就是呢你说适当的迎接风险才能得到甜美的果实。这句话为什么我冒一个惊叹号呢？因为啊，我自己也接触很多人嘛，我发现啊，风险跟回报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蛮多人常搞错的一件事，所以我就想要在这边啊先聊一下这个议题。是这样，就是很多俗话嘛都会有类似的概念，比方说什么富贵险中求啊，或者是什么风险越大报酬越大等等的话，我相信大家这个可能从小都听到大。那是这样，甜美的果实它确实可能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那我相信身边大家其实也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对不对？比方说创业嘛，你说要成功的创业，那如果成功，那结果当然就是很棒啊，你可能赚了很多钱，你可能功成名就，你可能财富自由等等等等。但是你过程中你可能倒闭啊，你可能很艰辛啊，甚至呢初期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根本赚不到钱，诶，这是风险的部分。那其他呢，你说什么金融投资啊，买房子买股票，那状况也是类似，就是呢如果结果很好，你可能获利，你可能赚了一笔钱，可是过程你承担的就是你可能看错，你可能投资失利啊，这可能股票下跌啊，房地产下跌啊，然后你可能面临亏损。那谈恋爱也是一样啊，就是你碰到对的人，好好经营，那结果可能会是一个很棒的人生。可是呢你过程承担的风险是，诶，对方可能劈腿啊，或者对方可能不理我们啊，或者是在一起可是他没有那么爱自己啊，然后最后一场空啊，都有可能。所以呢确实人生很多抉择我们要承担风险，然后呢承担的过程中我们努力去面对那些风险，最后让自己可以有好结果。那你说那这不就是尝试吗？哪有人会在这个议题上面搞错什么呢？是这样，我自己观察蛮多人容易搞错的一个点是呢会把因果关系导致了，就是互换了，不是正确的一个顺序。那我的意思是这样，果实甜美的机会确实会有风险，可是呢你在人生中啊，你如果纯粹去承担高风险，这个跟最后果实有没有甜美却不一定会有直接的关系。好，我就举个例子嘛，你去参加这个高空跳水啊，高空弹跳，你这样跳下来，或者你去飙车，或者你去野生动物园，然后你决定下车这个徒步散步，这里有很高的机会你最后呢会牺牲生命啊，或者是呢遭遇了一些意外，可是呢却一无所获，甚至呢你还被拍成这个山道猴子，对不对？然后被别人笑。我之所以啊要先聊这个，是因为你信中有两句话。一句话呢你写说，接家里的工作是否代表对于自己产生一种出去拼搏的心已经不在的想法，仅仅是想要选择安定度日。还有呢你写呢，不禁会开始思考出去工作是不是代表未来才会有无限的可能，自己创立的事业才是真正的成就。这两句话让我心中跳了一个惊叹号，因为呢感觉你背后隐约的逻辑是你觉得，我如果现在去承担一个风险比较高的选择，将来的报酬才会比较高。那你呢觉得家里啊是风险低的，那风险低就叫安稳度日。那你觉得呢出去工作承担的风险高，将来呢才会很好。可是呢我要提醒的是，这里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啊，这里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对我而言，风险越高报酬越大这句话其实是应该反过来讲，就是报酬越高的风险越大。你说不是一样吗？不是不是不是，报酬越高的风险越大，果实甜美的会伴随一定的风险，或者是最少会有点辛苦， 对不对？因为如果一件事情回报很丰厚，然后又没有牺牲，又没有风险，那肯定是人人都去嘛。那前面排了一串人，那多半也轮不到我了。就像呢，我今天如果要跟一个很棒的女生约会，一定是有风险的，对不对？很多人抢嘛，或者是她可能个性很差嘛，或者是有各种问题。可是呢，反过来是不成立的啊！我要提醒的是，反过来不成立。风险越大的，却不一定代表报酬越高，甚至是零报酬也有可能，对不对？就是呢，一样嘛。约会，我跟一个这个个性很差的人约会，他脾气暴躁，他甚至会打我。可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就代表他是极品？这两者是毫无关联的。所以，好东西要承担辛苦跟风险，对，这是对的。可是承担了辛苦跟风险，是不是你必然会得到什么？这个很难说。所以呢，你出去冒险一把，是不是必然就会比在家里更好？这里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啊，没有任何关联的。可是呢，我也没有说你不能出去，但是思考问题的那个顺序跟那个逻辑的结构，我觉得是很重要。不然你就会因为错误的一个认知，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然后最后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好，那这个就会比较可惜。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先厘清了。那我们在你这个问题的第二个角度，就是呢，既然冒险大小跟果实的丰厚程度不一定成正比，所以呢，在这个议题上，我觉得真正要优先思考的，其实是我到底要什么果实。那个果实，那个结果，那个目标想清楚了，我觉得我们才有能力回头来看其中隐含的风险跟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值得。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你列出的局。好，你讲到你手上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是留在家里帮忙经营家里的事务所。这个是什么事务所我这边不知道，可是呢可能也不重要啊，反正就是家里有一个事业，我要不要留下来来经营家里的事业。那第二个选择呢，就是我出去工作，出去创造啊，从零开始去创造一个我自己的事业。继承家业我觉得比较容易想象，继承家业能得到的当然就是延续既有的经营报酬，可是呢它也不表示这就是天花板，因为有可能你的经营才能比你的父母更好，这个天花板有可能会更高，对不对？可是代价跟风险目前看起来这个选择并不算很高，毕竟呢，我猜大部分的东西，制度啊、典章啊，甚至是客户啊，搞不好是你父母，甚至是上几辈就已经建立好的。那你照着执行，就算你没有创新能力，我猜大概也是80分啊，就是现况的80分啊，就是下档有限啊。可是呢，如果你有才能，也搞不好是有更高的一个空间。那同样，另外一边，你自己去创造一个什么事业？那这个乍听起来难度理论上会大比较多，可是呢，这里问题就来了，你如果要去玩一个更高难度的游戏，去承担更高的风险，那到底我们能不能得到更好的回报？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谈了，你承担风险不表示回报就会大，重点是你有没有能力得到那个更大的回报。可是呢，这里比较遗憾，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因为你给的资讯不够，我其实没办法清楚的去做判断。可是呢，你还是可以自己想，就是呢，你今天想要去创造一个什么东西，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你有什么特长，你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呢，你想创立的这个事业，它本身至少纸上谈兵，它的商业模式是非常合理的，那这些都具备，那你承担的风险就有可能是值得的，或至少是合宜的。可是呢，相反的，你什么都不会，比方说你想开个咖啡店，可是呢，你根本不会泡咖啡，你也没有经营过咖啡店，你也没有去任何咖啡店打工过，你只是看着照片觉得啊，我如果有个美美的店面啊，我在里头顾店，这应该很酷。然后再加上现在你要开个实体的这个咖啡店，商业模式上面很可能也不容易赚钱。那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你放下手边家里的事业，然后自己出去开个店，而且呢，搞不好还借了这个高额的贷款，顶下了一个高租金的一个店面，花了很多钱装潢，那这个决策就有可能像我们前面提到， 跟去飙车跟去做这个高空弹跳是差不多的，你承担了过高的风险，可是这个过高的风险能不能换到对应的好处，这里就是一个问号。那这里就是一个问号。那事实上呢，真的继承家业就绝对安稳吗？老实说啊，这也难讲。因为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下定决心，你三心二意，甚至你没有好好的积累自己，你只去考了一个照，对不对？然后你根本也不知道家里到底在干嘛，真正的赚钱的因素、赚钱的原因在哪里，流程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那你接手经营也未必就会一帆风顺。我相信啊，其实我也听过很多，你一定也听过很多二代接手然后最后把这个家业搞垮的故事，对不对？那你也不能说他们不努力，只是他们可能没有搞清楚那个经营的重点，太早的介入做了一些改变，结果刚好把重点改坏了，那他想改的成绩又没有做出来。所以呢，没有事情没有风险啊，没有事情没有风险，重点是我必须要来盘点一下我得到好东西跟我承担的那个责任压力跟代价，它到底是不是值得的，是对价的，以及我愿不愿意为了拿到那个果实而继续去努力去牺牲。所以呢，如果纯粹从风险绝对值啊，我是觉得两个选项都有，可是呢相对而言啊，固守我猜啦，以你的状况可能会比开创再容易一些，就是，但是呢也不是百分之百，所以我就建议你接下来再想两件事。第一个，目标，你要出去创业没有问题，那问题是你要做什么。我记得我们 podcast 之前有一集啊，也是一个二代的同学，他来问我的问题，他家里是传产，可是他自己是工程师出身，他就很想要来做这个软体应用的一个开发啊，具体是什么我现在已经有点记不得了，再加上呢他是一个还不错的啊，开发工程师，再加上他一路在家里头算是耳濡目染吧，也算是有做生意的这个脑子，所以呢我当时就建议他，那你就出来闯一闯啊，反正你父母现在还健康嘛，你出来闯一闯，爸妈也没有立刻要你现在接这个家里的事业，那你呢有这些开发能力，有经营的头脑，然后呢又有想做的事情，那你就来做做看，搞不好你会做出一些什么，谁知道呢，对不对？而且呢，万一你出来闯一闯不成功，你最差最差你也还可以回家，而且做一个软体的一个创业，它的启动资金其实也不大啊，也算是一个轻资产的一个创业，所以呢想象无限，损失有限，那在这个情境下就绝对应该去闯闯看。可是呢，如果 W 小姐你也没有什么很想做的，那这里这个条件就完全不成立，因为你就算不接家业，你不考试啊，现在有可能你只是考试的忧郁，你不接家业，你不考试，你出来你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你就很可能为了创业而创业，因为怕大家问嘛，所以你在干嘛，哦，我在创业，所以你就会为了创业而创业，可是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可能搞搞弄弄摸摸碰碰，然后搞了五年搞了十年什么都没有做出来，也没有积累任何的东西，甚至你回去要继承家业，你也没有任何在商业上面在市场上面碰撞得到的一些新的心得，那我就会觉得这段时间就是浪费时间啊，就是浪费时间。那再来，刚刚是第一个思考目标，第二个思考是你的目前啊，累积到现在这个年纪，你的才能才干你可以衡量一下，有没有什么是你自己出来创业的优势，有可能你很聪明啊，或者人脉很广，或者是呢周围有一群很强的朋友或者同学，或者是一些二代的资源可以整合，你就算一下没有想到要特别做什么，可是大家聚在一起，别人有点子，然后呢你有一些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贡献的力量，那大家合在一起搞不好也很强，或者是呢因为你的家族的缘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脉的缘故，你可以比别人怎么低成本的啊，进到什么稀有的货，那这个价差也可以让你有优势，那这都可以让你试试看，那就是呢有一个我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事情，所以这两个有，那你出来创业它就变成 创业这件事情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因为你不是只是承担风险，而是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其实我们一路 podcast 都在讲一个东西，不管今天你是一个创业家，你是一个个人，你都要想我要去哪里。你不知道要去哪里，老实说选什么你都承担的高风险，对不对？其实你都承担高风险，这就可能会让接下来的人生变得波动，变得不稳当。讲到这，我还想到一件事啊，就是呢，高报酬虽然都伴随着高风险，可是人生经营的关键啊，不管今天是选择也好，是企业也好，是公司也好，或是个人也好，你的选择关键、选择重点啊，都不是去承担风险，而是我们要想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我们常讲余裕，我们也常讲经营。所谓经营，其实就是找到一个风险相对高的方向，那个方向报酬高，当然风险可能也高，可是呢，你可以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人脉，靠自己的经营啊，斡旋能力等等等等，把风险降低，甚至完全消除。简单讲啦，就是你能不能创造不公平竞争。某个事情对别人来说很难很难很难，可是你超级容易，对不对？你想当音乐家，别人你知道练琴每天练八个小时，然后最后呢排名很差，你根本不练，你呢演奏出来就比别人强不知道百倍，那个就是不公平竞争，那个就是不公平竞争。可是你走在这条路上，你面临的风险就一定比那些苦练的人来得更低。别人难你容易，别人风险高你可以把风险轻易排除，这个才是经营上面大家讲到的护城河。你有护城河，你这个经营才能长久。我再讲个例子，你可能知道我们经营上面的一个主轴是专案管理。那我们常常到各个企业去讲专案管理或者流程改善这样的课程。那你说为什么很多上市公司他要派员工花钱来学这样的一个知识？原因很简单嘛，因为这个知识能够让他降低风险，降低风险就能创造不公平的竞争啊！就是呢，大家做专案都是第一次做啊，第一次做你就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前面就会面临各式各样的变化，会面临各式各样的不可测。可是专案管理就是教你一个方法，你有能力，你能够看懂局，你在面对变动的时候，你能够第一时间去处置、去面对、去分析、去判断这些变动，然后你能够降低冲击。降低冲击，那专案就有比较高的几率可以如期完成，就可以如职完成，就可以如预算的完成，那专案就可以不亏钱，就可以让这个企业经营的报酬增加，这就是降低风险嘛。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做第一次的事情，诶，风险都很低，报酬都很高，那公司经营就会安稳。所以这是作为一个经营者专注的重点。所以你就发现那些很厉害的上市公司，他们其实经营上面他们想的都不是哦，这个风险很高那我们去做做看，不是不是不是，是报酬不错，那我们怎么来降低风险，让我们能够稳当的拿到这个报酬。所以呢，重点是降低风险，不是任意承担风险。也因此呢，回到 W 小姐你的问题，我的建议很简单，你不是去选什么高风险的路，那不是出去啊面临风险那就是对的，不是这样的。你要专注哪一个路，哪一个路的成果是你想要的，是你觉得甜美的，或者是你能做好的，你能做得非常比别人棒的，这样子你可能才会想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我们总结一下，社会上其实成功的途径大家都看得到，赚钱的机会啊，很多时候也不是秘密。那问题是每个人去拿啊，每个人去那个赚钱的途径承担的风险却未必一样。有人就是好运啊，他比方说投资，他就是随便买就随便赚，这个我觉得是无法依赖的啊。不要说模仿，我甚至假设我自己运气好，我也不能依赖好运啊，我也不能依赖好运，反而我要想我怎么样能够在我现在选的这条路上不断不断不断比别人更能够降低风险。我能够有方法，我能够有技能， 我能够有团队，我能够有流程，我能够有任何科技上面的创新，能够让我不断降低后续经营的风险，这样子我经营上面才会有护城河。那只是呢，这是什么？因为大家条件不同，所以呢，你就要想我的是什么。有人是产品强，有人是行销强，有人是人际关系好，有人是成本低，有人是有天分，有人就是市场喜欢，对不对？很讨喜，这都可以帮你降低风险。可是回头我就要问你，你呢？你的护城河是什么？找到那个优势，利用那个优势，你就可以比别人更能够去规避风险，就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然后才去承担那个无可规避的部分。我觉得这才是重点。所以呢，想想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或许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接下来该怎么办的解答。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一起向心思考，勇于改变，一起来学习成为成熟大人的各类学问吧。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